弟兄姊妹们好。刚刚开始聚会，严弟兄说春天来到了，正是风光明媚，我们的心情和前几个月不太一样的。神来创造宇宙，有许多奇妙的安排。你我这个看到了，按神的创造宇宙的安排的当中，神要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有时间上的不同的。你看一棵树就会知道了，每一个树都有年龄，乃是到冬天的时候，它的组织很严密，就是树的能力是靠着冬天那个严密的那个的细胞构成的。但它的扩大是到了夏天的，夏天的那个细胞那是扩大的很大，就是有一棵的树了，是有冬天就要树能够坚强，有夏天就要树能够发展。但是从冬天到夏天当中掺这个的春天，春天是什么？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了，今年纽约的整个东部的雪是特别的大，这个雪的时间我们都熬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是到了春天。我多次劝在到美国来的人不要住在加州，春夏秋冬都差不多一样的，东岸夏天就是夏天，冬天就是冬天了。这一种是神所安排的，就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做人上的能够延灭了过来了。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了解神所做的，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正是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也带领我们家中的孩子过一个欢欢喜喜的一种生活。所以刚刚严弟兄带我们头一首诗歌快乐快乐，连他所唱的了跟随主，你会发现呢，它的调是一种轻松的一种的调，一种欢喜快乐的跟随主的，不是板着脸来跟随主的。那这是我们春天的时候了，我们所该有的那种情形了。那么神也配得很好。什么是春天？主耶稣刚刚过了复活的时候了，所以在属灵的世界的春天，那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再带进来的。所以主连在地上所有的生活了，配合着气候所有的预备的了，按照我们人来说能够欢喜快乐，因为主总是复活了。世人他们没有经历主耶稣复活，没有春天的，没有喜乐的，他们的喜乐是麻醉，他们喜乐是空洞的，而我们才是真正的喜乐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了，来了解到主耶稣的复活，说明他世界的工作神已经悦纳了。而他的复活不光是他死带领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他的复活是我们重生，我们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了。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正因着主新的生命而欢喜快乐在神面前呢。现在不要太注重在工作上的开展，先有一段时间的欢喜快乐的领受，自自然然的我们的工作就往外去开展了。所以我们怎么配合着了神在气候中间的预备，我们的神面前了来蒙受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了。当我们这样因着主耶稣复活了，我们真是开始进到了一种春天的光景的里面了。我们在神面前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来讲到的啦，乃是利未记的里面神要以色列百姓来献祭的了。所以我正是本来想到了今天跟你们讲到利未记五个祭，我都已经有些准备了，发现太多了啊。 所以我只能够来讲到头上两个的季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会看见在旧约的里面，在出埃及记，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呢，经出了埃及了，经过了三个月，然后到西南山。到西南山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在显现了，把摩西召到山上，主要做什么？告诉他十条诫命和十条诫命延伸到生活中的律例和典章，这是根基。有了这个根基了之后呢，神告诉了摩西了，要以色列百姓为他找会幕。律法乃是神性情的发表，会幕乃是人来亲近神、朝见神、领受主自己这一种的崇高生命的那一种的福分的，所以来盖了个会幕了。那当然还有附带一个，神在西奈山上告诉摩西祭祀的体系，一个做祭祀的人应该是如何的。在西奈山上呢，他神所告诉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十条诫命、律例和典章，一个是会幕到底应该如何的。附带的一件事呢，做祭祀的条例到底是如何的。好了，到了出使徒行，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了，他们已经会幕盖起来了。他们一共花了九个月的功夫，把会幕盖做起来的。做起来的时候就建立了起来了。所以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把会幕建立起来了，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了。这是神从人类堕了之后了，头一次把他荣耀了彰显在人的当中。神当初的荣耀的耶和华向着亚伯兰显现，把亚伯兰呼召出来的，但是只是在亚伯兰一个人身上，以撒只在一个人身上，雅各只在一个人身上，雅各十二个儿子啊，神也没帮彰显荣耀，只在约瑟身上，那么荣耀彰显了，在这个彰显范围很窄。但是等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了，神的荣耀向着众以色列百姓显了，这会幕这样盖起来了，他们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没有人够资格进到会幕，会幕盖起来了，神荣耀显现了，但是人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人就不能进去了。说到这个时候了，欢喜快乐一时的了，你真正神的荣耀在会幕中间向人显现，人就不能进去，岂不是吊人胃口吗？岂不是叫人更感觉了，我真是绝望了吗？我好不容易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了，好不容易到西奈山神向我们显现了，好不容易神不光是西奈山显现了，他有长久的时代来带领我们了，交给我们律法，还有一个呢是凭着会幕能够来朝见神，应付我们随时的需要，很好。但结果会幕都站起来了，人不能进会幕。直到这个时候呢，以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在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又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要好好领会的啊！这里一句话呢，主没有明讲，但主是应付到出埃及记四十章会幕盖起神的荣耀，人却不能进会幕的。神怎么说？你可以献了牛群羊群中的牲畜为供物献给神，什么？可以带着祭物和供物，可以进到会幕去朝见神的。带着祭物和供物去朝见神是什么？乃是我们有罪的人呢，靠着祭物或者供物了，就我们的罪蒙到赦免。而要是罪蒙到赦免了，就来到神面前来朝见这位神了。 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希伯来书怎么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什么叫随时的帮助？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不，应付我们的需要，好叫我们到有一天了，耶和华的荣耀也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仅仅到会幕里说神的荣耀显现，我就看见荣耀感谢和赞美，这是初步的，乃是在蒙恩人身上了，神的荣耀也显现了，叫世上万民看见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了，叫他们的心能够归给这位神的。我们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能够影响到世人，也能够了解神的荣耀了，多难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最难的一件事，在家里头中人能够信主。是好多人呢，丈夫爱主，太太不爱主；太太爱主，丈夫不爱主。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吴勇弟兄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去看望有一位姊妹的丈夫，那个丈夫是基督徒不爱主的了，他就劝他了，这个那位弟兄说：“吴弟兄啊，你要劝我，你来看看好不好？看看什么？到我里头来看看，什么事？打到卧房去看看，乱了一塌糊涂的。我太太爱主，支配在礼拜堂去爱主了，家中这个样了，你叫我怎么信主法的？”所以他虽然这个丈夫是个基督徒了，一个太太的爱主啊，没有办法叫丈夫也爱主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啦，我都跟你们讲过了，人生在地上的最厉害的发光是谁？是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啊，你给他吃点巧克力糖了，抱抱他很高兴了，以后啊，他尊敬不尊敬是看着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生活没有表现了，到以后他不会尊敬你的。父母吵架了，他都知道了谁错在哪里了。到老年他年纪大不会讲的了，他心中不会尊敬你了。又到这儿女尊敬了，没有这么简单，讲到没有用了，读圣经没有用了，那什么在生活中间表现出来了，能够带着儿女能够爱主的，乃至你生活中间显出神的荣耀来了。所以这个呢，实实在在是难的一件事。刚刚昨天和前天世界日报几个中国有很出名的人呢，像那个雅虎的个发起人啊，那个老板姓杨的，他所经营事情呢，远不如像养儿女这么难的。经营世界很容易，儿女养起来才难了。哦，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了，儿女不一定好了。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你们无论多少事情，你们的心中的负担是什么？怎么把儿女养大？怎么能够儿女不光是能够在神面前了，在地上了，不要说是神面前，能够好好表现一个人了？哦，读书没有问题，工作没有问题，叫他生活品格能够好的，那实实在在是为难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儿女在我们身上受到影响是什么？那是看我们身上有没有神的荣耀显现。所以神在出埃及记末了了，把会幕搭起来了之后啦，以色列百姓要进到会幕里头去了，不光彰显神的荣耀，叫做彰显神的荣耀了，荣耀也彰显在他们的身上了，这是神的心意才能够美满。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人不可能了，所以要献上供物或者祭物。什么是罪？不是单单道德上罪，所以神告诉摩西了，要献五样的祭物和供物。头一个是燔祭，第二是素祭，第三是平安祭，第四是赎罪祭，第五是千祭。是罪恶的话五方面的啦。头一个什么叫做燔祭？燔祭不是指到我们行为中的败坏。我们中国人的儒家的思想非常注重我们行为中的败坏应该除掉的。圣经里都给我们看见了，行为中的败坏不是头一个， 行为中包括不是根基的，根基乃是没有为着神活着。当你没有为着神活着了，自自然然你的行为就会败坏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这是表面上了浮浅的，叫我们的道德行为的败坏要除掉了，做得成功不成功，我跟你们讲过了，儒家的思想影响我们中国了，到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只有一个后果，虚假，装的样子给别人看的，真是没有虚假了。所以这是什么呢？仅仅表面之来对付罪恶没有用的。圣经里头说要对付了，头一个的忌，我们没有为着神来活着，这是犯忌了。有头一个的犯忌了之后呢，第二个忌呢是素忌。素忌是什么？素忌乃是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行为。没有活出神创造人的时候所定规了人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如何的，所以我们没有活出神所定规出来我们人该有的生活了，这个叫神弃绝我们了，就我们不能到会幕里头去朝见神，另外说神的荣耀也不能够显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第二个乃是素忌，第三什么是平安祭？为什么我们与神之间乃是一直敌对的啦？还不光跟神之间和敌对的，人和人之间都是敌对了，都不能够和平相处的啦。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再仔细看一看的话，有一件事呢，简直你不能够了解的。哪一个下家庭？夫妇两个人和睦相处的没有啊？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以前都上人当了哦，冬天的时候来聚会了或者什么的场合了，车子一到了丈夫从他位置出来了，到了丈太太的门位置那个门口，把他门开开把太太扶出来的，哦哟，这么好的丈夫，临走的时候给太太披大衣的了，哪里知道家中不讲话的，做给人看的啦，做给人看的啦。请问你们哪有一个家庭和平相处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家庭有五个时期嘛，头一个是甜甜美美一蜜月嘛，只有一个月嘛，第二就困惑了，怎么这不对了吧，变了，第三是争吵了苦难了，有的人结了婚30年了还是苦还是争吵的了，到第四个才是醒悟时期了。醒悟什么？不要要求对方改，他不会改的啦，不要叫他吵了对方改了，用经济控制叫对方改了有什么用了，太太赚钱很多了，也不是靠你丈夫一个人啊，那是醒悟了，乃是改自己适合对方了。到这个醒悟过了还要到2年才到第五个，那是恩爱时期。哎呦，爱的时期到第五期才有了，哪一个夫妇不吵架的啦？所以我也处理了好多家庭的问题了，又等着了他们到了那个恩爱时期了，那才是好的了，经过了许多长的争吵的时间了。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有家庭有问题来找我们呢，我是很普通很普通，你们还不太厉害，还不太厉害，我看见比你们厉害的多去了，我都看见有一个的家庭了，为着一件事了，200块钱，争到一个地步了，夫妇不讲话，丈夫出门之前呢写个条子，放在台子上，回家的时候太太回一个条子，写啊，不当面讲的，办事情都是办的了。我说你们真笨呐，为这200块钱，现在美国你们收入这么高，200块钱什么呢？然后说什么？说2个礼拜的像在地狱一样的，真是笨的，真是笨了。为这200块钱吵架，是不？这一口气，夫妇怎么吵架？争个最后发言权，我讲你不讲了就可以了，你讲我还在讲。哦哟，吵架吵到早上哦3点钟了才睡了，第二天起来真是无聊了，鸡毛蒜皮事情了。那这是什么？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第三个忌什么？叫平安忌。有平安忌过了之后呢，第四个那是赎罪忌。才发现啊，我们不光是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也没有像神所盼望了我们一个人的真正该有的光景，像书记说了，更没有了我们跟神的相处，跟人中间相处了，并且我们发现了还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我们许多得罪我们的配偶的事，许多我们个人生活行为中的有许多得罪的。一个赎罪祭是什么？实际是明知故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了，知道不该做的，那么像保罗所说的，我的以后再跟你们讲了，我真是苦啊，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做，我所知道的恶我倒去做了，不是我愿意做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了，因为真是罪要把我捆住了。这是赎罪祭。赎愆祭是什么？一种过错，不是一种太厉害的行为中的败坏了，到做出来了之后觉得不好，这个就是赎愆祭。是赎罪祭是明知故犯的，赎愆祭是无意中的做出来了，那么我们身上都有这个五方面的错了。所以神告诉摩西了，他的会幕已经在会幕荣耀里面了，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可以献了供物和祭物来了，可以来朝见他了，来朝见他，看见他的荣耀，叫他荣耀也显在这一般蒙恩以色列百姓身上了，是这样有无样的祭物。那么今天的话呢，我跟你们讲了头上两个，一个犯祭，我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因为这个犯祭的事内容呢，我们已经多次的提过了，不，我想我短短的就要把重点跟你们先提一下，说什么是犯祭。犯祭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为着神活着。这犯祭的这个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将全人身心灵完全的活着，为着神来活着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为着神活着的，你会看见人的生活不会好的。我们只凭着我们的理智，只凭着社会一般的生活而我们来活着的了。我们理智是我们所受的教导，教导您又是父母的好的教导，慢慢在这学校里头好好的教导，等你毕业走社会中的舆论给你的教导了，你应该是怎么的做的。那这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从心中是觉得这是应该的，但你父母的教导不一定完全，你学校的老师的榜样不一定好，你同事之间的影响更会差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了，你会看见了，父母教导不够完全，老师没有好的影响，社会中间只有污秽和败坏。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理智中间呢是知道应该怎么做人的，事实上面呢，我们都完全离开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盼望了。那么这一个光景呢，那原因是什么？原因乃是我们本末颠倒了，我们没有先为着神来活着，只想到我们地上做一个好的一个好的一个人上人了，这个是不可能一件事了。所以根基上呢，那是先为着神来活着。为什么？为着神活着才是符合到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为要什么？为叫他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的鱼。说找人的目的是什么？找人的目的不是叫你地上好好享受，找人的目的乃是把你这一生呢来完成神的旨意了。神虽然都已经造了，但是神所造的所有的动物植物还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了显出他个别的荣耀来，连人身上也没有。说人身上要显出荣耀，要吃生命树，这个魔鬼知道了，只要他吃分别善恶树了，这个亚当夏娃就会败坏掉了。什么叫分别善恶树？你的眼睛明亮了，就知道善恶。什么意思？不必依靠神，不 必去祈求神了，我凭着我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人了。这是魔鬼的引诱，你只要脱离神独立，下面一步了，他生的儿子的该隐会把弟弟都杀掉了。所以魔鬼当初的引诱亚当夏娃，没有叫他去骂人是杀人的，这是向着神独立。那么这是魔鬼所用的一个方法了。为什么缘故了？你一个人只要向神独立了，只要不为着神的活着了，好像你得着了善恶的知识，但是你结果在魔鬼的手中了。所以神创造人呢，乃是要他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活物和海里的鱼了，这神的目的了。但是敬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个人为着神来活着的？哦，底下千千万万的人，有的人贫苦，我们在北美环境比较好了，大多的人经济上总是还是好的生活了，在北美的时候呢，教育的比例更高了。那么你们也看见啊，最近的调查，美国的大学发出来的博士学位，中国人是七分之一，七分之一。所以我看了《世界日报》了，啊，《世界日报》说什么呢？中国的大陆现在高级官员的里面呢，海归派的逐渐负了很重要的责任了，政治上不行的，经济上、工业上呢，都是靠着海归派了，把中国这样建立起来了。政治上呢，这些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中国人只搞这一个了。那搞这一个的话呢，中国大陆是经济上所有的发展的太好太好了。但是社会的光景越过越败坏，社会的安全越过越败坏了。所以我一个妹妹十多年前把她移民到美国来了，她做事做得很好，她早就在上海买了 apartment 啊，她问我说要不要买，哦，是我到上海去住，住我妹妹那个地方，她没有人住的了，我说我不要去。哦哟，他说他退休之后回到上海，说起码还能够用人呢，美国用不起用人呢。我说我为什么不去？中国的那一个空气污染的，我受不了，看不见的，就我都在地上少活几年了，没有办法了。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了，中国是谈不到的了。那么弟兄姊妹，美国好一点了，但是美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完全凭着人的理智。为什么癌症这么多？人的科学的发展把空气水分的污染，所以这一些东西呢，人没有为着神来活着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了，很让我难过的是，相当多的基督徒也没有为着神活着，领信了主了，在神面前只是主来帮助他了，他并不是为着神来活着的。所以这个光景的话，你会看见了，连带下来他的家庭、他的生活、他的儿女了，也不会一种好的一种的表现了。所以这一个呢，那是人一个大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罗马书第三章所说了。那么神要叫摩西头一个献上燔祭，燔祭有一个的特别，无论是牛和羊了，全部的献上，献上你献赎罪祭和赎愆祭了，头不能献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了，内脏不能献的，只是把血流的是肉献上的，燔祭是全部的献上了。就表明是什么？乃是先来着神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当初没有全人为着神活着，今后我们要全人为着神来活着的。这是我们呢所要献上那个燔祭了。我们献上燔祭的时候呢，乃是不为着自己考虑，一切事都为着神来考虑的。我礼拜三到了旧金山，那是我的儿子一个多礼拜前告诉我，玉雷根牧师病了，病在哪里？病在哈瓦伊。所以我打电话去了，那太太告诉我了，玉牧师这个人啊，向来不要命的了， 先到纽约星星神学院一个礼拜的密集课程，身体不好，回到夏威夷去休息了。但是他事先呢，香港一个的团体，中国大陆有40个传道人香港聚集，要他去帮助他们，所以他说他恐怕不能去了。香港弟兄说：“你尽管来了，你来的话，我们不是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会找医生来看你。”所以他还赶过去了。只有一天，身体不好，医生来看他，查他肺上有一些不大好心，所以他就回夏威夷。到医院检查了，肺上有一点肺炎，你说老年人就怕肺炎，给他吃点antibiotic个药回家。过两天又过又不好了，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再仔细一查，快快住院。两个肺都是就肺炎了，还是有一种的肺炎是霉菌的，很难治的了。所以医院的里面呢，让他住院了。用各种的药都没有用，没有用到一个地步，肝的功能也坏掉了，肾脏的功能也坏掉了。他也不许可他正病重的时候来救他，这样医院就发出病危通知了，他儿子女儿就赶过去了，那么他过世了。感谢主，几岁？91岁。那么他这样，我也跟他太太联络了，他是礼拜四晚上有一个这样游泳，礼拜五下午是安葬，他正式的追思礼拜到5月1号，那么我一定要赶过去了。我昨天晚上，那是礼拜五晚上10点半的飞机，早晨7点才到。为什么缘故？因为礼拜六10点我们本来订过夏令会一个筹备会，那我这是靠着主的恩典去了。那么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灵修院定来，我说我非常感谢余力工。我69年来的时候，刚刚查经班开始了5年，在查经班做工的了，东岸是周祝培，中部是王永信，西岸就是余力工，我来是第4个在查经班中来做的了。那么我到美国来了，头一天晚上到了旧金山，住在一个姓杨弟兄的家里头，他的客人的房间都没有了，我在客厅上打地铺的。第二天呢，玉立公就把我叫到他家去了，住在他家里面，他叫我住3天，过一个主日的早晨，然后我到 Oregon， 哇，那我头一次遇见他了。那么我想不多讲了，我到第二年1970年到美国来了，才有引道要移民到美国来。头一次我没有引道，不敢来。我到要到美国来的时候了，玉立公告诉我，林弟兄，你到伯克利来。他说我们伯克利教会礼拜天做礼拜有100位，你说那个时候100位好大教会了，70年了。他说我的负担是传福音的了，我到芝加哥去传福音时，我教会就交给你了。他辛辛苦这么多年就交给我了，有这么好的弟兄，我现成的了，已经有100人的聚会了，我是非常的感谢他。我祷告没有引到，我说谢谢你了，我也没有去了。所以他那个时候跟我讲了，林弟兄啊，我伯克利教会交给你了，你去牧会去了，我就到了芝加哥去传福音去了。为什么？完全的奉献，不光是一般的人，传道人最难奉献的，辛苦建立起教会交给别人了，那还行的。我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养老的了，他不走的了，建立起要抓在手中的了，地上事情不抓了，教会要抓在手中了，怎么能够抓？已经辛苦建立起来嘛，这个才能够抓的。如果教会老是吵架的，丢也丢掉就算了嘛，教会有同情对他尊敬，对吧？他绝对不在乎他亿万花的力气，绝对不在乎教会对他好的态度了。他有引道要去芝加哥，他就把教会交给别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献上饭祭。我不知道弟兄清楚了没有，献上饭祭为着神来活着的了。所以这一个呢，我虽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了，我的心中非常的感激，感谢主的。我礼拜四去参加他那个葬仪的时候，遇见了好多老的传道人， 哎呀，我可早有王永信了，我大概有20年没有见了。哎呦，见了没坐在一起谈谈了，很感慨。为什么？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一个都走了，一个一个都走了啊！柯世元走了，吴勇也走了，林道亮也走了啊！那么现在活着是沈宝罗还活着。沈宝罗，我们本来去年夏令我请他了，都答应的啊。上月份给我 email 说他心脏不好，不能来了。滕金辉还活着，王永信昨前天告诉我了，滕金辉不能讲到了。滕金辉的太太告诉他，有一次滕金辉不是讲到上去讲20分钟下来了，太太说才20分钟啊，哦，20分钟啊，再上去又讲20分钟，重复的。你这就这几20分钟的话了，下来他才40分钟啊，又上去又讲20分钟，又是重复的。哎，所以这个过了，腾讯我们是不能讲到了。他身体还是很好。什么叫老？脑子先老，你说，哎，脑子先老了。说脑子一老的话，他当然也是一生这样侍奉神的了。所以王永信和我呢，非常的感慨。王永信跟我是同一个年龄了，我们这样年龄的已经不多了。他们是已经忠心侍奉主了，正是玉立公司知识中心了。侍奉主到了身体这么垮的了，他到底91岁了，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感谢主的啊，到底是91岁了啊。昨天就礼拜五有在湾区有好多传道人来，还不光这样，各地都有传道人来。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呢，叫大家做见证来不及了，你们有感谢的话就祷告吧，一个人祷告只有1分钟。有一个人祷告是什么？玉立公牧师是他们新加坡神学院头一届的院长，也祷告了。那么也有人就祷告了，戴勒斯，有一个人祷告了，他到戴勒斯去了几年，到那个时候周祖培已经身体不好了，他到戴勒斯去了几年了。有好几个到了工人神学院来祷告的了，那是建立起工人神学院来了，好多人的祷告了。那么他建立工人神学院的时候跟我讲过了，他说林弟兄啊，今天能够掌握华人的工人这神学院，10年之后能够掌握所有华人的教会。哎呦，所以他把时间呢花在神学院的里面的啦。那这是这一个人呢非常有眼光有心胸的，也知道应该怎么侍奉主了。那感谢主了，他总是服侍主了，到91岁了，主叫他卸下他的劳苦了。所以他的光景是什么？他的光景最明显的是完全为神活着，不计较自己一切的事了。那这是什么？是献上燔祭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有属灵上的教训啊，主耶稣的那个的表现，我不再讲了。主耶稣当然了，一生是为着神活着的。那么他里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把自己奉献？是3件事。一个是罗马书12章，因为神的慈悲把自己献上。第二个呢，那是哥林多后书5章，第五章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了，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为他来活着了。第三个是哥林多前书6章呢，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了，是重价买来的话呢，乃是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三位一体。所以罗马书12章是父神。哥林多后书5章是子神，哥林多后书前书6章是灵神，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就施工了。我们是理所当然把我们身体为着神奉献的了，活着的了。那这是燔祭，好吧？我就讲过去算了。今天要跟你们讲素祭，这是我自己所心中所盼望的。素祭是什么？我刚才已经提了。素祭乃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大符合，或者和与神所盼望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了，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我用个粗鲁的话，我们人都不像人，这人不像人呢。今天人活着的话呢，真正是败坏。 真正人就是败坏的时候了，根本不像像野兽。我告诉你了，说我跟你们讲过，王明道牧师以前讲个道了，你说我真像野兽，像狼一样的了。哦，他说过奖过奖，我的行为比狼还坏了。那你还说我是坏到像狼一样了？我们真正像野兽了。圣经话什么？不是像野兽，像魔鬼。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些叫酒鬼，喝酒喝到一个地步了，都是肾脏都坏掉了还要喝，喝醉喝到一个地步了，骂太太，打家中孩子，是酒鬼了。有的赌鬼，三天三夜打牌了不睡觉的，哎呦，赌鬼了，鬼在他的身上了。所以这个人呢、根本不像一个人啊。所以神要叫摩西奉献了，第二个是素祭。素祭奉献什么呢？乃是了能够生活能够像神这样的标准的光景了。那我要在时间的关系，我跟讲第二点了。他素祭献上是什么？献上一些祭物，乃是有五件一七件事。头一个是细面，细面是麦子里头最细的一部分，非常的均匀，非常的圆润，说明是什么呢？行事为人是细腻的，是适合的，没有偏结的，又平又均，没有瑕疵的。那么我今天早晨来准备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寻求，在这样讲的话太道理化了，内容上是什么？所以我也跟你们讲到了，我想起来了，太多了。我们读圣经的四福音啊，你特别去到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讲明到主耶稣怎么是人的，好吗？我记得重大的是几件事。头一个，他十二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他留在圣殿的里面，他父母过三天来找他了。玛利亚说：“我儿啊，你看你的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主耶稣怎么说？我岂不知因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讲过的话怎么样？跟着他的父亲母亲回拿撒勒去。你看，这他是做人。一面，他人里头的标准以父的事为念；一面呢，因为他还没有成人，他随着的父母呢回到了加利利去了，在父母底下来带领的。所以他的心愿呢，他在圣殿里头又问又听的，来以神的事为念的啦。但他没有因着这件事怪他的妈妈，你为什么来找我？他表明得很清楚，他一生是为了神的活作的啦。但是要他的父母不太还了解他，父母根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不太了解他的生活内容是如何的了。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呢，就随着他父母回到拿撒勒去了。所以我自己侍奉主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带领了儿童或者青年，我总是跟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你们有爱主，但是你们父母如果信主很好，父母灵性的老练不老练，父母灵性如果不老练，或者父母根本没有信主，他对你要求了，你是不大合圣经里头神的原则，你要表明你的立场，但你放弃你所了解的，听从你的父母。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三岁之间只有这一个故事，这是什么？是素祭，非常的细腻，不得罪人的，确实非常圆润的，跟着他的父亲的。第二个，主耶稣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讲道的时候，他到了会堂了，管会堂呢把这圣经交给他了，他翻开来了，到了以赛亚书啦， 神要看见弥赛亚来了，叫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了，福音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了。他来讲这个话了，你正会开始非常的细腻，乃是是把以赛亚书读出来了，乃是告诉现在你们看见神的话应验在你们当中了，真是来告诉他们了，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一个啦，能够把神的救恩能力带到地上来了。没有想到拿撒勒人啊非常生气，为什么生气了？主耶稣说了，以赛亚书的话呢已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很好吗？原来你骂我们是瞎眼的，原来你骂我们是顶撞神的了，怒气填胸了，把他带到一个山顶上，从山顶上推下去了。弟兄怎么记得吗？好像我跟你们讲过了，所以你们呢没有去过以色列的话，无论何总要去以色列了，我们去过拿撒勒，我们已经领到想到很好了，车子经过还没有到拿撒勒，看见拿撒勒城的外面有座山，好高，陡的这个样了。但你们看见哇，这个山吗？这么陡的啦，这个也有嘛，他这就是以拿撒勒人从那个里把他推下去的，摔下去160升的了。结果主耶稣没有反叛，主耶稣就在那个陡的山上直行的下来的，否则早就摔死了。所以主耶稣正是什么？按照做人来说呢，正像西面的里面的那样的纯洁的，跟他们说了恩典的话了，遭遇的人的反对了，没有来打击他们了。第三个，主耶稣在地上有人抱着小孩子来了，门徒们禁止他们，小孩子来干嘛？这么小也不懂的了。主耶稣怪门徒，你们为什么拦住小孩子到我面前？所以主耶稣把孩子抱着为出来祝福了。主耶稣对门徒们怎么说？又在天国里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做人也是这样。好，神都是已经创造人的话，你有许多神性东西要放在人里面的。所以我一个礼拜多前到 Orlando 去啊，有一位姓沈的，刚刚一个孙女儿啊，刚刚半岁，这5个月了。哦哟，大家都抢着抱哟，这个小女孩真是看见人是笑嘻嘻的了，他们抢着抱了。我跟你们都讲过了，我说你们抱孩子要付钱的，跟你享受享受什么？已经50多岁了，孙子还没有嘛，就喜欢小小孩了。所以我的话呢也是这样了，任何嫦娥中有小小孩了，哦哟，好喜欢的。那弟兄姊妹，生命老练了就是如此的，为他们祝福。天晓得这么小的孩子祝福了有什么用？所以我到 Orlando 去的时候，有2个的家庭要我为他们祝福，我说没问题，散了会过来，都散了会了，你们要回去就回去了，不回去留在一起了，跟我一同为这2个孩子的祝福了。这是什么？是主耶稣做人的一种的光景。第四个啦，主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是吧？长大麻风的来求主了，因为只有主能够医治了。主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犹太人懂的什么意思？大麻风好了，那摩西的律法，大麻风好了要给祭司来查看了，然后祭司宣告他已经蒙洁净了。所以他们10个人都去了吗？欢喜快乐，有一个人走了半路就回来了，来感谢主。主怎么说？但医治的不是10个人吗？回来的怎么只有一个呢？主耶稣对9个人都不太满意。我说主耶稣，你没有叫人家感谢你们，只却去到人家听你的话嘛。我也要这天说要知道啊，主的话没有把他最好的心意告诉我们，他的不要求的。感谢主是我们蒙恩的是自动的反应，说他要求我们来感谢的啦。所以我想等一会儿我们白饼聚会了，是什么？白饼聚会呢是一种场合，把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了，就是感谢赞美献在主面前了。 但是我发现主耶稣对那个回来的人啊说，得洁净的不是十个吗？为什么回来只有一个呢？你会看见他的做人，他没有去责备那个九个没有回来的，他乃是只说明到他心中的盼望。人理所当然的了，蒙恩之后了，病好了之后应该来感谢的了，但是他不要求的了。那这是主耶稣做人的一个光景了。第五个，他的客西马尼园，犹大找着兵丁来抓他了，彼得拿个刀了，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主耶稣怎么说？收刀而鞘吧，对吧？还有一句话记得吧，我父所赐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弟兄姊妹啊，所以他主耶稣了没有怪彼得，彼得是好心，但是彼得没有彰显出神的心意来。他是我父所赐我的杯，怎么知道杯？三次祷告的确定下来的，父要把这个杯给他了，所以他到第三次的时候决定了，他接受主所定规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管他按照做人来说了，对着捉拿他的兵丁呢，不像头一次来捉拿的兵丁，主耶稣到村克西马尼村的前头去看那个兵丁，你们要找谁？我们要找拿撒勒耶稣。哦，你找拿撒勒耶稣，就这些人就走吧。主耶稣啊，就在这个场合中间呢，我就是你们要捉拿的，你这捉拿我了，叫这些门徒走吧，让门徒走了。而彼得很用气的很了，血气之勇了，拿个刀来砍了。主耶稣对彼得说了，也没有责备彼得，非常好的话了，我父所赐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而彼得给主耶稣找了麻烦，拿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了，主耶稣还把耳朵拾起来把他治好了。为什么缘故？如果不把他治好，犹太人确实根据主耶稣门徒拿刀是杀人的，那是搞了叛乱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叫犹太人和罗马呢有可以定主耶稣罪了。所以主耶稣呢还把已经砍掉这个耳朵拾起来给他治好了。要知道啊，那是黑夜了，没有火把还看不见的了。他们罗马的兵丁拿火把来抓主耶稣了，主耶稣借着罗马的火把找到地上那个耳朵的，来这个什么来治好他了。那真是主耶稣做人一个光景了。到比勒多面前了，他们只告他他是犹太人的王。比勒问他了，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就说是。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世界了，我的臣民要为我征战的了。所以他在比勒多面前呢，没有否认他是王，他在比勒多面前写明出来了，他不是靠着武力来搞革命了，把王权拿过来了。所以他来到地上了，这是头一次来，这是来做人的做赎罪祭，就罪能够得赎了。第二次来了，才带着全能而来了。那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另外一个强盗嘛，是吧？主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跟我同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我想弟兄姊妹了，这一些的圣经记载啊，你去读。我劝你，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你如果是同一个场合，你的表现是不是这个样的？我知道我在任何一个场合表现不像圣经所记主耶稣的表现的。我们呢都有许多了对着仇敌来反接的，对着软弱来责备的，我们的光景表现呢，正不是一个人的一个表现。所以主耶稣啊，是个素祭。细腻的了。第二个，素祭要调上油，表明圣灵在里面的了一种的滋润和调和。还有一个啦，要素祭要浇上了油了，要 浇上了油，有没油的啦，那只是外面有圣灵的同在和祝福了。所以一主耶稣呢，有了完全为着神活着的燔祭，他地上生活中间呢，有圣灵，有内在和外面的啦。那我只能够提了一处地方，好不好？当主耶稣刚刚受了约翰的洗了，约翰有两个门徒，因为约翰见证了，这就是神所命定出来的所有的祭物嘛，他是神的儿子嘛，为除去世人罪孽的嘛，我不过是领到的嘛，所以他一个安德烈，还另外一个门徒了，离开了约翰了，来跟随主了。跟随主说，主说你要什么？他说主，你在哪里住？就是你们来看，对不对？这就没太仔细讲明。第二天怎么样？安德烈遇见他的哥哥，怎么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什么叫弥赛亚？圣灵所高的了。所以我常常在大学里头跟年轻人讲了，你让不让我今天到你房间去看看？哦，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有看有事先告诉我，说乱得一塌糊涂啊，乱得一塌糊涂啊。所以现在好多，现在不光是那些单身的人呢，连你们结了婚的人，有人来看望了。哎呀，你下次来好不好了？今天我有事，什么有事？没有事了，房间没有整理嘛。哎呀，说到下次要来的话，先整理整理嘛。主耶稣啊，都没有说你过明天再来，你来，你看过什么？不是房间很整理。整理很干净，乃是他住了一天，看他的生活，他的谈吐满了圣灵。所以他完了之后，对来找他的哥哥了，来找他哥哥安德烈说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什么叫弥赛亚？圣灵所高的一位了。所以我们呢，头一个。当然了，我们如果房间乱得一塌糊涂，就免谈了。我们即使房间的井井有条的，但是也不一定就能看见有圣灵的同在的。那这是主耶稣了。第四个，用盐来调和的，什么？那是杀菌的，乃是防腐的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做人的里头带门徒了，有好多好多的例子。我只举了两个，好吧？一个。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了，经过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不接待他，因为该撒利亚跟犹太人没有来往，你要往耶路撒冷去，不接待他了。所以你记得雅各和约翰怎么说？主啊，好不你让我们来祷告神，就活动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弥赛亚来到你们还不接待的了。还有个根据，像以利亚所做的。主耶稣怎么回答？所以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啊。心字啊，原是灵字啊。你好像说有个照着以利亚圣经根据了，但是你的心乃是毁灭人的。该不会毁灭？是该毁灭，因为他们不接待主耶稣。主耶稣怎么样？不愿意用火降下来了。所以你会看见啊，这是主耶稣啊要叫雅各和约翰呢、身上除掉他以为是照圣经所做了，就是违背神心意的，不是一个人在地上了所该有的表现的。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勉励，说批评的话很容易，说顶罪的话很容易，特别有人呢得罪你了，你要批评他、顶罪他，的确有实际的根据了。但大家要记得，你我头一个不资格批评，因为我们也是罪人。虽然他有过错的，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有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的。第二个了，我们很难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常常说批评和顶罪的话，很难说造就人的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啦，你我这种生活不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所有的这种盼望的。第二个例子，我就举两个例子了。主耶稣到克西马尼去祷告吗？ 知道这个是一个门徒了，不大能够为着行神行义，所以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带到前头说，你们在这里祷告，他就往前面一点祷告了。祷告回来看什么呀？看他们睡着了。哎呀，到这个紧急关头还要睡着，主耶稣摇醒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迷惑。主耶稣第二次去了，回来又睡着了。主耶稣叫醒他们了，那主的话很好，没有责备他们，你总要进行祷告，什么免得落了迷惑了。所以主耶稣在门徒的带领的里面呢，不是责备，乃是有一些的话的功用，叫他们除去了那一些罪恶和败坏了。那这主耶稣有个啦。那么第五件事，要加上乳香。乳香是表明到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你会看见了哈，到主耶稣受了洗之后了，受魔鬼的试探，是吧？在魔鬼的试探这里面呢，三个的试探他一个一个都胜过了，他有复活的大能在里面了。主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吃饱不是我说错了啊，他到加拉山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是吧？鬼附了，来问这个主说，主啊，我们的日子没有到，你不要叫我们受苦。主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叫群，因为两千个鬼，说鬼就打求主了，你不要叫我们到无底坑去了，这里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了，允许我们到猪那里了。这鬼就到猪那里了，从山野上跑过去了，沉在海的里面都死掉了。你会看见呢，连主耶稣对着鬼的态度都是如此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他头一次来是来拯救人，不是来审判人。罪人的审判是他第二次来，鬼的审判也是他第二次来。所以现在还不是审判的时候了，主对着鬼的那个的态度了，他也是能够是恩典的态度了，只是叫鬼离开那个鬼附的人就可以了。这鬼附在猪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一种的表现。第六，没有叫的，叫什么呢？发展出来的，一团的面只有这么大，叫一发的话就发了这么大了，叫什么呢？是膨大的。所以主耶稣啊，在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侍奉主要扎扎实实，不要再做太庞大的工作了，不要盼望啊！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今天有一位传道人周汝文在这里，站起来一下好吗？他是San Jose的，我认识了很久了，带这侍奉好多年。那现在是全职侍奉了啊，好，不是代职侍奉了，在那边服侍非常非常多的了。感谢主，我的儿子第二儿子 San Luis Obispo， 他小教会嘛，都是请不起个传道人的，周荣常常到那边去了服侍的。然后今天能够来了，这是很难得了。好，那么我也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自己跟他也提起了，他现在负责一个叫众圣徒。本来是另外一个周弟兄负责的，周弟兄我跟他很熟了，他开头要全世界是为了跟着我的话，我劝他到康奈尔 PhD 拿到之后再来服侍主，他也不肯听了。他以后在洛杉矶呢开始给你教会过了，再有众圣徒了。我很直，因为他以前一直是我们带的嘛，我是周弟兄啊，把小教会先搞好，不要说众圣徒了，哎呦，心胸这么大的了，全世界圣徒都来服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批评了，是什么？是教发展的这么大的，请切切记得，我们不要求得教会外面的扩大，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外面的扩大是自然的后果，外面发大了，你不是去推广发大了，这是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怎么样？ 法利赛人用这一些至高至大的做人尊敬的了，就别的人也都进来了，说劝弟兄姊妹来侍奉了，切切不要讲话的都有一个啦，能够侍奉主得着人的尊敬。一个人爱主了，地上事情可以丢掉，要在教会基督教里头得着人尊敬了，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教。有果效吧？有果效，但这个果效啦，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一个啦。那么你看的第二个，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就五千人吃饱，对吧？吃饱了之后，有以色列怎么反应？拥护他做王，对吧？主耶稣怎么样？溜了，到野地去了，不愿意做王了。好不容易嘞，乃是他已经传道有一年半了。这么一年半的果效了，以后再用五个饼两条就五千人吃饱了，有一个好的反应了，他们拥护他做王，他不是号召人来拥护他的了，人家自然拥护的了。主耶稣就退到野地去祷告了，所以这一些主耶稣的表现呢，弟兄姊妹啊，按照我自己来说呢，就是了解了之后啊，求神恩待我，不要啊照着有相当多的一个传道人的工作越过越大，叫人来尊敬的了。所以我许多的时候有机会到一些教会中去了，去带了退休会，我绝对不会忘了让个红线继续跟他们联络，让他们继续了来受到我的那些教导的了。我要教他们好好的教会中尊敬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第二个了，我介绍书给你们，你们好好去读一些的书，我都很少推广我自己书的了，只是叫人爱主就可以了，不要因着有外面的扩大的事情了，人的尊敬了，我的影响力量就普遍在人的身上了。那这是一个，最后一个，不可以有灭，这个很难，很难讲的。灭是什么？讲到人的感情。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当然有感情的啦，当然大家有感情中的彼此照顾，这是该的，他切切记得教会中的侍奉不要凭着感情，不要对你好的人特别轻蔑，不要借着请吃饭啦，有什么机会一同在一起啦，我们感情越过越甜美。我可以告诉你，按照我的经历，你开头能够造用感情跟人联络的，你一定会吃你的后果。感情好的人以后反对你最厉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一句话哈，传道的人侍奉主的六亲不认，再好有感情的切切不要联系。或你说林弟兄这句话太厉害吧，我听主耶稣的，主耶稣传道传道了，人好多人看他了，他的妈妈来了嘛，但是他下面的弟弟妹妹来了嘛，所以人说你的母亲来找你了。他母亲为什么来找的？因为他这个儿子啊，哎呀，传道太辛苦，连吃饭这些都没有了嘛。这个儿子还不算了，不光是忙了，乃是得罪了法利赛人了，这个还得了了？所以他妈妈来劝他嘛，你不要传道这么辛苦了，你传道的话切切小心，不要得罪法利赛人嘛。主耶稣怎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了。我是当初我是玛利亚气死了，谁是你母亲？我是你的母亲吗？为什么来找你？爱心嘛，感情爱心嘛，看你累到一个地步了，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了吧？啊，这忠心到一个地步，法利赛人都得罪了嘛。主要是什么？六亲不认，我告诉你啊，连母亲都不认，母亲都不认啊。那么弟兄姊妹，简单的说了，我当初却定规了，听主要传达了，我把公证师辞掉。我不好意思不告诉爸爸，我也不敢告诉，我知道爸爸一定不同意，这已经跟那个故事讲过了。我如果顾到我的爸爸，我不会做传道到现在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做人的是头一个有犯忌，第二有恕忌。 所以我呢没有听我爸爸的话呢，我还做传道了。但是我爸爸在中国，他的特别是他经济为难，我爸爸在上海的经济全部是我姐姐和我负责的。等我姐夫过世了之后呢，我跟我姐姐说，你收入不太多了，我来负责了。所以我一面呢没有听着我爸爸妈妈的话，另外一方面呢，我爸爸妈妈在国内了30多年生活的艰苦的时候了，是我经济上来帮助他们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叫做人，这叫做人呐、啊！切切不要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呐、啊！你们该孝敬父母，已经先做过二板了，以后就不孝敬父母了。传道人不孝敬父母，完全不该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叫数计，好吧？对不起，过了时间了。所以这些地方啊，我在劝你们呢、啊。我不过给你们提了这么多圣经章节了，我想你们都知道了。你们好好去读路加福音，字里行间的主耶稣说话和态度里头了，显出真正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神创造人，照他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人该有的生活的表现。那这是第二个这种数据。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表现，离个神所盼望的是差得太远太远了。因着我们这一宗的表现，我们没有资格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做了赎祭，你全部的献上。你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正是像一个美好一个人所的表现了，所以你才有资格来使我们脱离掉这一种神的审判的。你还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谢谢你。你住在我们里面，也不光叫我们爱神，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也叫你成为人的那一种美好的表现，同样的现在我们身上，就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